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头脑加点料》
啊，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我是偶仪，
我是粉圆。Hello， 总算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已经两个礼拜没更新了，需要讲这个？
最好是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四个礼拜，
超。
现在就
超
久
没
更
新，
但是因为最近有点忙的关系，所以更新的频率比较一点。对，
好的，
好，那我是这一集的主持人粉圆，然后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商业内容，那这它是商业内容的其中的一篇文章，那是我之前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那我觉得这篇文章其实还蛮有趣的，所以想跟大家分享。那也就是说，不知道大家在前几篇的限动上面有没有看到，就是我有发一则限动，它是关于字节跳动的 CEO。字节跳动其实就是抖音的母公司。那时候。我看到这边新闻的时候就想说，剖限动给大家看。那这边限动就是，字节跳动的 CEO 呢，就突然宣布他卸任，改由另外一名创办人来负责公司的营运。这样，那当时在我就稍微浏览了一些字节跳动的相关新闻，然后我发现了这篇文章，那我稍微看了一下，哇，发现自己感触很深啊，所以想说，哇，这个是一个蛮好的题材，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
为什么感触很深啊？
这是跟我过往的工作，从工作当中的体悟呢，我深深的被这篇文章，应该说有同感啊，有共鸣。就是他讲到我可能之前工作的一些，我觉得的一些点是，确实，可能之前有这个感觉，但是我没有很。把它化成文字的方式讲出来，所以当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觉得，原来还是有人跟我的想法或是 的一些看法其实是相同的。好，那接下来我就稍微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然后顺便跟大家来讨论，跟偶仪来讨论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细节的东西。那这篇文章其实是字节跳动的前员工，他可能去。说是揭露这个前公司的一些管理失误啦，但是可能会因为每个职员的不同，所以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用讨论的方式，而不是下定论的方式。不过呢，到底是不是管理失误，其实也不一定啊，就是每个人的看法其实不太一样。好，那他这篇文章其实是说五个管理失误，但是。我稍微浏览了一下，我觉得，它这五个分别是：第一个是扁平的结构，然后第二个是实用主义，就是效率至上的用人观点，然后第三个是寻找更好的人才，然后第四个是公司的失速，就是失去速度，就是发展过快，然后造成公司可能有些危机的那个。感觉对，然后第五个是热锅上的蚂蚁，这个我等一下得跟大家说。所以刚才讲的这五点，对，其实是这篇文章着重的五个，他觉得字节跳动管理上的失误。但我这边可能这一集可能着重在第一个，就是扁平化的管理的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第二到五，就是除了第一点之外的其他观念，我觉得。大部分的，只要你是大型的企业，或是你的员工数很多，组织比较复杂的公司都会遇到，或是说，它可能就是现阶段这些大公司普遍采取的一些策略，所以我可能也不会，着重在这边，因为 我自己也不觉得它是失误，它可能是一种常态，对，所以我可能会着重在第一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也是我感触最深的地方。好，那我们就准备来一起看这篇文章，因为大家可能多少都有听过，在中国的企业其实都比较算是那种跟台湾比较不一样，比较狼性，就是竞争
大。如果不是官方的话，
对对对，
通常都蛮狼性的。
这种 私人企业又是发展非常快速的企业，其实那个狼性是非常明显，因为大家应该有听过像是那种阿里铁军吧，就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其实内部的称，在早期发展的时候有一批铁军，就是那种很冲劲然后很疯狂很有狼性的一批人，他们帮阿里巴巴奠定了好的基础，才能够使阿里巴巴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当然像是一些更大的，像是百度、腾讯或是还是什么，
百度、腾讯想不到了
好像是美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美团。美团是外送的，这些企业其实算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世界的公司来说，都已经算是非常大的公司了。那他们的风格其实各有不同啦。那我们今天就着重在字节跳动这一家公司来跟大家分享。字节跳动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它，但应该是都有听过啊。就是它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抖音嘛，抖音就是一个短影片的一个搭配，各种不同的特效，各种不同的风格，让人们可以很轻易的对在上面创作，对，然后有非常多的中国大陆地区的博主，他们就是博主，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网红的那种概念，就是靠抖音这个平台红起来的。然后当然抖音是他最重要的业务，那到美国发展其实他就变成所谓的 TikTok， 就是英文名称啦，其实差大同小异。那这些跳动其实还有下面旗下还有像是今日头条啊，或是不知道大家有听过叫西瓜视频。如果你常想
跟抖音
查询一些西瓜视频，其实它的定义叫做 中影片的一个平台。像抖音是短影片嘛，那还有你就开发出另外一个西瓜视频，是所谓中长影片的这个平台。但如果你想你很常搜寻，你想很常看盗版影片的话，你应该就会发现就是西瓜视频什么什么电影，然后西瓜视频，对，就是这个东西。好，所以呢它的业务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想来谈谈它的所谓的企业的组织架构。
好，
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扁平化的结构。因为大家应该普遍认知，只要你是大企业或是你的员工人数非常多的公司，你的组织架构绝对不会是简单的，因为你要为了要管理，或是你为了要公司可能有太多元的业务，需要各种不同的主管职，就是中间一层一层的阶层来去分配他们的工作。所以其实你公司越大，当然你的组织是越严密，这是必然的。但是字节跳动这家公司，它目前在全球可能已经有10万名员工了，所以理应它的组织架构也是一定会非常的复杂。但是呢，它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叫做扁平化管理。
嗯，
这个也是我看到这篇文章，我才深入去研究说，哇，这间公司其实还蛮不简单的。我们先介绍它的分级好了。它在整体的公司上总共有10个职级。也就是说，从创办人就是所谓的 CEO， 一直到最基层的员工，他总共分了10个等级。一旦像台湾的公司，一般都分几级啊？
我没有待过台湾的公司，台湾公司就我跟你一起待的前一间啊，但前一间、
那就2级，3级，对啊，新创可能就对。其实大部分像是，因为这边有写到，像阿里巴巴是11级，那像腾讯可能就13级，其实。这些公司的规模，像阿里巴巴跟腾讯都目前都还是大过于字节跳动啊，所以他们的阶层其实差不多。那如果你再更简单的去看一下字节跳动的分级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简化成4个级别，也就是说它就是整体来说分4级啦。你只要是1到3级都是在公司内部来说都算是执行的人，也就是说你不是管理层，管理层就是最高的那一级。对，如果你用4级来划分的话比较简单。那它的特色我们刚才讲的扁平化嘛，扁平化如果你第一个想法你觉得会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扁平化有很多不同的定义耶。 我自己的我觉得最普遍大家的理解就是阶层不多。其实这个东西扁平化制度我有在 SHIC 的 IG 上面跟大家讨论过，然后还蛮多人有反应的，还是你没有 follow 到？
还是什么样的内容？
没有，我就是问大家说，你觉得对你们来说扁平化是就是是什么样的定义？那有一些人就会说，就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是公司层级很少或职级很少，就最直观的嘛。那有一些人会觉得是，OK， 就是虽然有层级，但是层级间的差距并不大，或者是说，你最下面那一级要接触到管理阶层，或是最上面那一级其实不难。那有非常多的就是定义啦，那每个人心中的感觉不一样。那后面我也可以分享我自己心中的感觉是什么啊？有些人是觉得完全没有阶级才叫扁平化，我觉得以字节跳动来说是不可能啦。
对，其实，我觉得不管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其实概念都差不多。对，就是你的组织其实是被不管你有几如果我先说我的看法好了，我说我觉得扁平化的管理其实不分它的不可能不是它的级别，就是你到底分几层的问题，就是你分很多层，但是你也一样可以很扁平，你只是把这个东西压缩了，就变成是每一层的阶级可能更靠近，但这样也算是某一种程度上的扁平化管理，这我自己觉得啦。但字节跳动其实就是属于这个，因为你可以看到它分成总共分十级，但是大部分还是，大家的职员还是会觉得，哦，这个公司其实是非常扁平化的。对。那另外一个，如果你用别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它的日常的执行的，应该说那什么，日常执行工作时候的那个运作方式。也可以看出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算是扁平化。那像如同字节跳动，他们在日常执行部分就非常扁平，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部门被压缩的非常的小，然后很多工作其实他们都是整合非常多的部门一起来执行的。也就是说，今天你的角色可能是一个主要负责一个任务的人，那你可能把自己的工作再分给其他部门。就是把任务进行非常小小规模的拆分，不断的拆分出去，那给到不同的部门，那之后你再把大家各部门完成完之后，你再收回来，这样。对，其实如果你从执行端的角度来算，这其实也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蛮扁平化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这个跟扁平化有关系啊？我以为这个就是一个专业分工的体现而已。
应该说专业分工它不会分阶层，就是有些专业分工是你一分二，然后二再分下去嘛，那它有可能是一分十，然后你就变成它其实被压缩了，就不会是说你可能是十，原本是十嘛，然后你可能先分十，然后分五，然后五再下去分，但有可能是十直接分成十个一的这种概念。
可如果说是要很多个部门一起完成同一个专案的话，那感觉不像扁平化，因为扁平化的话，我以为会就是一个部门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下面的部门执行端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被授权的一些能力之类、权力之类的，还是你觉得不是？反正你现在是在讲他文章里描述的一个这个事实就对了。
对。
OK。
应该说，如果是照现在字节跳动这种日常的工作模式的话，其实，它长期会造成一个状况，就是其实员工的压力是会不断的倍增的，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执行方式，就是一个专案下来，然后他可能很快速的由中阶的主管分配任务下去，完成之后再收回来，然后再往上交。然后每一个任务就是从可能一周会设定一个目标，或是两周设定一个目标，那两周再完成之后，就会有下一个专案这样不断的涌进来。其实一开始如果是新人的话，你会对于这种很高速或是非常有效率的工作，你其实是会哇觉得很有冲劲，或是很 很充实。但其实这种状况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应该说日子越来越，就是你待越久的时候，其实你的压力会越来越倍增啊。对，那最其中在这种组织架构底下，最忙碌应该是最衰的呢，就会是所谓的中层管中阶的管理层。也就是说，在字节跳动这里面，其实中阶的管理者会是最累的。那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今天他负责的任务，其实因为我应该说他跟基层的他底下的执行单位可能没有差太多，或是说整体的管理的责任没有到那么重，他只是单纯的去分配任务，然后监督这个任务有没有完成。但另一方面，其实他还是必须要所谓的向上管理嘛，就是你还是要得给你的主管回报这个业绩或是任务的达成率，所以变成是他是一个夹心饼干。那可能这样的原因是，当任务的一个一个专案流转的速度非常快的时候呢，你中介主管除了要受到上层压力之外，其实你某种程度上你也为下面的这些执行端你必须要更多一点责任。原因是因为假设执行端没有执行，或是说他执行出了问题，或是他有问题没办法解决，那这时候中介主管可能就得自己跳下去做执行，你才能把问题解决，因为时间有限嘛，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就要到期了，你也没有时间去做什么长期的思考，或是你也没有时间让底下的员工去试去犯错。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浪费时间，然后目标没有达成的话，你其实是会有上面的压力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你的中阶主管其实会同时要做业务，因为你可能要帮属下擦屁股，你可能要有问题的时候要下去帮忙一起处理，同时你还要管理，因为你是分配任务的人。对，所以你除了分配任务之外，你又要向上回报给你的上一层的主管。所以他这边讲到，就是在扁平化的组织架构下呢，其实夹在中间的人是最累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当这类型企业的中阶主管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恐怖。然后你发现，其实你有时候觉得，怎么我底下的人好像很轻松的样子，然后我累得半死。所以这时候的人员的当然流动率就会非常快。那这个其实跟在我第一间工作，第一间的新创公司，就是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第一间的新创公司，我们大概也是二三十个人，二十几个吧，但没有到三十啊。那就是组织也算是非常的扁平，就是我可能是中介主管，然后我下面有三个成员，然后我上面就是所谓的 CEO， 那变成是我就是夹在管理层跟基层组员下的中阶主管，那就变成是当时的印象蛮深。假设你的组员有问题，其实你得跳下去帮他做，或者是你得教导他怎么样去处理。那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好像自己去下去做一样，你得教传授他们经验，你得告诉他怎么做，然后同时你又得向上回报说这个你可能执行的项目的进度，或是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老板当然问你说，那为什么会 delay 这么久，或是有没有办法准时完成等等。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可能中阶主管跟你的基层组员他的阶层不够明显。
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是没有这个角色没有被定义清楚。就是如果就过去的状况，然后我们假设跟字节跳动的状况类似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
不应该有中阶主管这个角色吗？
不是啦，我觉得可以有，但是可能主管要定得清楚一点，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让你做中阶主管，我想要你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所以你的任务是什么。那就算要有同时要有执行跟带领，那也应该要给你一些比重，例如说我希望你 70% 是在带领，那执行的部分可能就是例如说比较新的 project， 会希望由你先来执行，那有点类似说制定完 SOP 之后再来带下面的人来做，那这个的部分 OK， 可是 routine 的事情可能就是由下面的人来做，那不管他们发生什么困难，你都是要用领导的方式，而不是跳下去帮他们做，就是上面的 CEO 或者是整个公司的架构可能要定义的更清楚，才不会发生之前的状况。因为如果说只是很纯粹说 OK OK 扁平化，可是却没有定义太清楚中间这些人的角色的时候，大家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因为反正对上面人来说，对他只是节省他的时间，他不需要面对底下千千万万的群众，他就是发生什么事他就问中介主管说欸搞什么东西啊，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也不是很 care 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再去带领，或是你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又要去帮下面的人 cover， 那下面的人可能也会觉得说，既然是扁平化，就跟你的距离很近，所以他也可能没在怕，或者是说就是没有把你当真的主管看待。
嗯，我觉得定义清楚这个是应该说它是必须的，这样你的组织的架构才有办法发挥它原本的功效。但其实这个其实相对困难啊。对啊，你真的要定义非常清楚，其实在实务上面来说就会，除非你真的是你的业务属性是有办法做完完全全的区隔的。如果像是一些什么研发啊或者执行啊，然后跟 sales 啊，其实比较难去定义出来。
但我觉得还是要因为我会觉得像之前新创，
但是要啦，只是就一开始这间公司其实，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公司一定是混乱的，然后你是要慢慢的去摸索，然后慢慢的去算实验嘛，慢慢的去试，然后你才会知道说你的业务比较适合哪一种方式去定义，然后去试，然后再优化，然后再试再优化这样。
就是我觉得像之前因为粉圆跟偶仪以前是在同一间公司嘛，那偶仪的角色就是直接对到 CEO， 虽然我不是中阶主管，我也不算是对就是一般 level， 因为等于说我的部门就直接对到他，然后比较有一半的时间我是有一个实习生，我是没有被授权当中阶主管，可是我觉得我的日子没有比较不好过，我其实觉得这样反而不错，因为老板其实并没有授权给过去的公司，老板没有明确授权给中阶主管，让他可以决定非常多事情，其实还好。那当你只是授予了责任而没有授予权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会失衡的。我觉得之前有一个这个状况啊，然后还有刚刚讲的，我觉得角色定义没有很清楚。我的感觉是有一些老板可能没有想过说，中阶主管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会觉得只是在帮他节省人力，他不需要一次开会再面对那么多的年轻人，然后那么多的想法。他希望有一个人可以直接汇报给他，那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找那个人就好。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是我要说的。
其实刚才也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扁平化架构除了我们可能刚才讲的，就是他可能会造成中阶主管变得非常的难做，其实他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他针对管理层的绩效评分就会变得更困难，因为刚才讲的可能基层跟中阶主管他的界限没有到那么清楚，然后位阶也没有拉开来，就两个字还是非常亲近嘛。我们讲的是职务上面的亲近，那同时你的私人感情也会变得比较亲近嘛，因为可能你跟你的主管就是差不多岁数，他可能只比你早来个半年或是一年而已。那这种情况的加总起来，就会造成他在评断所谓的绩效，或是说评价下属的时候，其实会变得蛮抉择的。就你其实会受到非常多因素，而没有办法去客观的去评价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就刚刚有提到，就是中阶主管其实某种程度上会变成是最辛苦的那一个，那底下的基层的员工就会变得照顾的非常好。然后下属会对你对这个中介主管发牢骚，会去抱怨，会去质疑，但是 你中介主管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做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比如说回报给上层的老板，
嗯，他也不可能一五一十的告诉老板，其实下面的人很万叹，嗯，
对，不，对，如果你变成只是单纯的一个传声筒的一个角色，那其实这个职位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所以在匿名的绩效评分上面其实会困难，然后你变得是下属单位对这个主管的怨言啊，或是不满啊，确实会造成更大的压力。然后再加上原本上层就有压力，所以就变好像你是三方一个宣泄的管道。
对啊，这字节跳动主要它上面讲的。
对，所以这就是他讲的第二个问题，在扁平化架构底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变成你的下属好像比你还大，然后你的下属可以对这个主管轻易的发表任何不满的言论。对，这是所以他这时候有说到就是。三级左右，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有，如果简易分就分四级吧。三级左右的管理职就是比较中阶的主管，但是他也是其实比较偏向所谓的执行端，还是有执行部分的执行端的那种三级主管的管理职是最累的。因为这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常常想到，就是我们可能在找工作的时候，或是一些新鲜人刚出来的时候，他如果有想去新创。试试看的时候，其实新创某种程度上会去强调说，哦，我们的组织很扁平化。大家可能在104上应该就有看到，我们的组织啊扁平化，然后沟通效率会导致我们的氛围，或是你跟主管其实是朋友的角色，然后你也可以提任何你想提的东西，然后沟通效率非常好，然后我们会有很同辈啊很欢乐的氛围。但其实他，大部分人看到这个东西，就看到扁平化，就会把它联想到，哎，它是一个蛮好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可能会有我们刚才讲的几个缺点。那这些缺点，我就觉得，其实如果你真正当一个企业在往上冲的时候，然后如果是你从新创这种扁平的组织，而你没有慢慢去找到一个你组织架构比较清晰的定位跟定义的时候，你往往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你会让中阶主管，你留不住中阶主管，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你的组织怎么一直在管理层部分一直在轮替，特别是就是高阶主管可能不动，但是中阶不断的在损失，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针对这个扁平化组织来做一个反思，就是它不一定是非常好的，甚至因为新创其实总是会主打这个啦，但是我自己却是没有到很认同，或者是我当然不是说有些大公司的组织很严密，然后就很棒或是很好，对对，但是他确实有他官僚的那一面，但其实他会这样设定不是没有原因的。
嗯，我觉得你应该是想表达说，虽然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或是现在的趋势真的是以扁平化组织为主，但是
对对对，
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好处。
对，就是大家都很强调这点。对，他在真正如果是一个高阶管理，或是我们讲 CEO 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有害公司运营的，公司运营的，对，它的发就是你要往上发展，你要快速的膨胀，其实 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针对如果是以我自己本身的话，我会希望组织可以扁平，但是那个阶层一定要拉开来，也就是说不可能跟可能一些 member 啊，他是过于像是好朋友这样，或者是感情过于融洽，其实这对于公司发展来说是有坏处的。
其实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以为的扁平化制度，就我一直在思考说，大家所谓讲的扁平化制度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很多企业主在喊出扁平化制度或者是扁平化组织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多了解扁平化组织是什么意思，他只是觉得说感觉阶层很少，或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跟 CEO 讲到话，这个就叫扁平化组织。但我的 认为不是啊、嗯、我觉得今天如果我要开一间公司，我也会希望是扁平化的组织，但并不是因为，就是我的定义并不是所谓的阶级不分，或是我相信一开始在发明这个词的人一定不是想要设计出一套阶级混乱啊什么，就是一定不是希望有这样子像字节跳动或是很多新创出现的状况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呢，我自己比较倾向于 prefer 理解方式是，我觉得还是要有非常严明的一个阶级制度，只是说阶级之间并不会像有一些大公司，你如果是新进员工，你这个人真的是，除非你是特别优秀的人，或是你是什么 MA program 之类的，不然你根本 一般大公司你其实不可能会跟 CEO 讲的话，或者是上面基本上 C level 的人你都是不可能会碰到，那甚至是他下面那一层可能副总之类等级的，你也是可能平常看到就是会很有距离感，然后你也不会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会知道你叫什么。那我自己比较倾向的状况是，你可以有阶级，然后每个阶级的角色也可以都很鲜明，但是你的资讯必须要很流通，就是除非是公司内部有一些机密的东西还在商议，不然我自己会比较倾向于就是扁平化的意思，就是说当然阶级不要过多，然后资讯上流通才会是他比较强调的一个点，就是下面的人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 OK 今天 CEO 大家这一季希望大家达成的大目标是什么，或是我们要往哪里走，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是知道的，或者是说 CEO 其实对大家都有想办法要去做了解这样子，那你如果有什么想法其实是可以有管道就是接触到上面的人这样子。对啊，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你们对于扁平化组织的理解是什么，跟对于字节跳动这位前员工提出为什么他要离开，然后是因为扁平化组织这个原因，你们的看法是什么？粉圆觉得呢？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应该说这个组织架构它必须要能够发挥它的功用啊，就像你说的，你可能扁平化的结果就是希望能够资讯流通更快速，或是你在有很新的 idea 的时候，你可以你的讯息能够往上传递的更快，让管理层能够更快的去应变或是做创新，这是扁平化应该说它最大最大的一个优势。对，但是可能你不用聚集在就是阶级啊或是一些称谓上面，因为其实就算是阶级很少的新创公司，它还是会有资讯不流通的状况。就像我们之前带的公司，就是就算只有三个阶层的，就是 CEO 然后中介主管跟基层组员，它还是会有资讯上的落差。那其实这个就不是组织上的问题了。
对，我觉得这个很蛮严重的，而且
这个是定义，就是可能是组织架构是职位上或是整个职权上面定义不清，而导致资讯没有办法流通，同时也没有让这个样的组织架构能够发挥到它的功用。对，所以考量的点可能或是说搭配的东西可能就是要在，
我觉得执行
考量的
很容易有很多不一样的状况发生啦，就算你是一个好的理念、好的组织、好的概念，在执行层面上还是很有可能会有千奇百怪的问题。那之前确实我们两个体验过的组织就是虽然很扁平化，但是资讯超不流通，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工作方面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造成很困扰困扰、真的真的
其实会让我觉得会非常的可惜，因为一般的新创照理来说一定会比非常非常大的公司资讯要流通很多，毕竟那么大的地方你要从你要在一两百人之间流通同一个想法几乎是非常难，你只要中间出一个错基本上就是流不到了。那新创其实照理来说实行起来很困难，可是还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我觉得 对，也没办法完全归咎于组织的问题，也没办法完全归咎于最上面的主管或中间主管或者是下面的人，其实大家都可能某方面都有还有进步的空间，才会有这样的状况啊。
对也不对，
对也不对哦。
所以其实反思过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状况，就是现在世界顶尖的企业，像是 Amazon 啊，或是 Apple 啊这种超大公司，它其实非常强调一个东西，叫做企业文化。
嗯，
就是为什么它要一直强调这个东西？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阶层，或是说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那你要怎么把一个理念，它是从 CEO 传递传，一直传到最基层的员工？如果你靠的是可能开会，每个阶层开一次会，每周开一次会，然后什么开一个全球大会之类的，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你要怎么样让基层员工也感受到这家公司的理念，或是哦他感受到这些公司的凝聚力的时候，那你就是到时候就不会靠的是 这套组织，而是靠的所谓是企业文化，让企业文化去感染每一个阶层的人，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间公司的理念跟他们想做的事情，然后把大家凝聚在一起。所以其实成功的公司组织其实并不重要， 到后来啦，他们最着重的点还是所谓的企业文化。
嗯，企业文化，
因为像 Elon Musk 之前不是随便改自己的 title 啊，随便改啊，对啊，然后部门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台积电？因为我只有印象是台积电它的部门的名称跟组织架构其实是每隔几年的时候就会全部再拆分一次，然后再合并成一个新的部门，所以其实可能每三年、每五年有一个新的部门就出来了，那有一个新的部门就出来了，那大家会思考说，哎，这样会不会乱？会不会是什么权责之间的冲突啊，或者组织上面哇又多了什么东西，多了什么样的阻碍？但其实到后来，这种大企业它凝聚大家都是靠所谓的它内部的文化。那组织方面的调整、增加，或是部门的增加、调整、缩减等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是那么重要的。
嗯，
对啊，这是可能比较成功企业他们的优势，或是说他们在一开始强调的那个企业文化，其实慢慢的培养起来，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算是不错的一个底。
我觉得要推动，对，如果有成熟的企业文化之后，你要推动任何组织改革都会变得容易很多。
没错，
大家也会比较能理解。
对，没错，没错。
对 ，OK。然后其实我觉得组织扁平化，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啦，那其实最一开始的目的都是希望让，就是希望能解决，它一定是希望能解决当初这种比较科层或官僚组织所造成的问题。那就是想要让决策上变得更灵活、更敏捷，或者是沟通更畅通。所以呢，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变化型，只要你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就是一个
失败
的体现。对啊，最后再问一个问题，那你觉得远距工作的时候，科层组织跟扁平化组织下，就是远距工作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
嗯，这问题好难哦。
欸，可是我其实有点难以想象科层组织在家只远距工作，对，感觉就是那种科层。
但是我觉得，科层组织它，你在每一层它的职务上的定义，其实应该会更清楚吧？
嗯，是没错。
所以变成是你远距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可是它，
就你还是做那些事，但是你可能。
可你说的是比较类似说性，就是 level one 的员工才是这样。那科层组织通常它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管理阶层超级多，它可能有中级、中高级跟高级。那上面的人要怎么样去沟通？就是他以前可能都是透过公文之类送来送去签章，对啊，现在应该就变得蛮困难。不过我目前听到的是比较科层这种组织，就是下面的人可以 work from home， 然后上面的人还是分流上班这样。 就 很难，他真的很难落实远距工作，因为他们的这个信任度可能还没有那么足。
嗯，
对啊，然后大部分传产也都是类似这个形式。哎，那你爸爸有在家工作吗？
因为我爸爸是业务性质，
所以没有差，
所以没有，对，其实没
有差。那他公司呢？
好像没有哎。
所以他还是会出去拜访客户吗？
有分流，但是
没有在家，
没有远。对，因为基本上如果以保险公司来说，当然就是业务性质的人力占多数嘛。那这种其实没有差。那内勤的话，我记得应该只有分流，但是好像也不能带回家做，我记得，因为他们要 key 单啊，或是。送出那个保单要送出去，好像还是内部电脑才能使用。
嗯，
就你要送出去，你还是得到公司一趟，
还是有一些资安上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也没有办法，内勤还是要去了。
原来如此，好的，我爸也是都还是要上班。虽然它是蛮大的公司，可是他们公司只有就可能几千人，然后你知道，你猜猜看有多少人可以在家工作？
应该就是内勤的吧？
我说你猜猜看，
几千人啊？几千？一千啊？
没有，25个人。我就听到这个，我想说，所以等于其他在上班的人其实都蛮危险的。
因为应该都是大多是工程师吧，还是所谓的产线或是制造端的？
其实对，应该是制造端，可能就是没还是没有办法，就只能加强防御。可听起来感觉还没有到非常的。就是可能是在入口处做一些防疫的措施，可是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做太特别的说分流，或者是很大的，例如要你戴着护目镜还是什么什么之类，也没有这么夸张。就是目前还是以一个，我觉得还是以就是配合商业上的运转为主的一个防疫措施。
毕竟还没封城嘛。
对，好啦，希望疫情赶快结束。然后大家听完这一集，如果有什么样的想法，都欢迎在Apple Podcast 的评论那边跟我们讨论，或者是来我们的 IG 搜寻"头脑加点料"，你要私讯我们，或者是在我们的贴文下留言都没有问题哦。
没错，
那大家就下次再见喽。虽然我也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
很快的就会来到。
好，拜拜。
拜拜。